这里是巴黎 FFE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珍妮特，欢迎您收听本台今天的第二节华语节目。现在是国际标准时间2015年8月29号星期六11点，巴黎时间13点，北京港台时间19点。首先要为您播出的是今天的新闻节目，现在我们请古丽来为大家播报今天的新闻提要。
匈牙利货车移民惨案，四名嫌疑人今天在匈牙利法庭过堂受审。利比亚移民船难已经打捞出111具尸体。德国向东部萨克森州增派警力，防止反移民暴力事态恶化。欧洲八国内政交通部长在巴黎开会商讨铁路交通防恐合作事宜。潘基文针对参加北京阅兵有违中立，对中日媒体做两种回应。新华社要求日本天皇谢罪，专家认为文章没有错，但向子孙算账程序不妥。共同社称文件证明中国军方训练注重网络攻击力。
接下来我们还是请古丽继续为我们播报今天的新闻详细内容。
被遗弃在奥地利公路上的匈牙利货车中的71具腐烂尸体，多数被确认为是叙利亚移民。匈牙利警方昨天逮捕了四名嫌疑人，今天8月29日在匈牙利法院过堂受审。据匈牙利警方说，这四名嫌疑人当中有三名保加利亚人，一名阿富汗人。在三名保加利亚嫌犯当中，有一人原籍黎巴嫩，此人很可能是这辆大货车的车主，另两人可能是这辆货车的司机，其中一人拥有匈牙利的身份文件。那名阿富汗嫌疑人则是后来警方宣布逮捕的，他的情况目前尚不清楚。据警方发言人汉斯·多斯科齐尔昨晚宣布，71名遇难者的尸体在大货车中堆积在一起，已经高度腐烂。经检查，其中有59名男性、8名女性、4名儿童，最小的一名女婴只有1至2岁，三个较大的儿童为8至10岁。涉事的车辆是一个 7.5 吨重的货车，挂匈牙利车牌，车身显示斯洛伐克一家家禽公司的标志。奥地利与匈牙利警方正在对该案展开联合调查。另据消息，日前利比亚船难的死亡人数继续上升，救援人员已经打捞出111具尸体。据介绍，两艘船在利比亚西部港口祖瓦拉出发，满载来自中东和非洲的移民。据联合国难民署表示，遇难者可能高达200人。很多叙利亚难民为逃避战乱，从黎巴嫩或土耳其的难民营乘船到希腊，然后经马其顿、塞尔维亚进入欧盟成员国匈牙利，他们中的大部分人都将目标锁定在德国。匈牙利当局在边境增加了警力，并新布设了滚筒状铁丝网，但移民们表示，警察和铁丝网都不能阻止他们前进。德国政府最近宣布放宽接纳移民的政策，德国预计今年接纳80万叙利亚战争难民，这是去年的4倍，但德国政府也表示会加强甄别措施，防止其他经济移民冒名顶替。德国东部萨克森州最近发生极右翼民众反移民的暴力攻击事件，当局为防止事态进一步恶化，昨天宣布向该地区增派警力。德国法院则维持了禁止海德瑙镇在本周末示威的决定。该镇一个难民中心在上周末受到极右翼团体的攻击。事后，德国总理默克尔前往视察，在一片嘘声当中，默克尔表示，德国绝不容忍任何卑鄙的仇外暴力行为。有关欧洲移民问题，请听稍后记者珍妮特主持的要闻解说。 八天前从丹麦经比利时进入法国的欧洲大力士高速列车发生震撼国际社会的恐怖枪击案后，今天8月29日，法国与铁路连线的欧洲八国在巴黎召开内政和交通部长会议，磋商加强反恐合作与改善交通安全等问题。详情请听记者珍妮特的介绍。
是的，八天前一名深藏着冲锋枪及手枪的摩洛哥男子轻而易举就上了阿姆斯特丹到巴黎的大力士高速火车，发生了枪击案。根据一名警方消息来源指出，其实这项恐怖攻击场景很早就被怀疑迟早有一天会发生的，此次若不是恐怖分子被其他乘客制服，死伤会是极其惨重。按计划今天下午15:30，法西德意英及荷比卢、瑞士等九国的内政部长及交通部长，还有欧盟的相关部会的委员，将在法国内政部召开一个欧洲反恐协调会议，目的是在改善彼此之间的合作上，特别是铁路交通合作上的大原则，能够取得一项协议。法国内政部长卡扎内夫已经提出几个工作线路，将在会议中提出讨论，例如欧盟国之间的同步协调的监控检查。卡扎内夫说，会议将讨论能否针对被列入 S 档案的激进分子而部署一项可以在机场、在公共交通上对乘客做更自动化、更协同化的监控。另外，与会各国代表还将讨论是否能够在边界装置一个锁定目标式的监控，例如所有来自土耳其的乘客的监控。申根26国废除了彼此之间边界签证的管制，以及废除了一些被禁止入境者重新进入边界的自动管制监控。内政部官员说，同时还应该针对来自各方的情资，就其可能导致的结果事先采取预防的措施。今天的会议中可能讨论加强扩大铁路警察的职能，例如搜索乘客的行李或个人的身份检查。不过这项检查就需要与邻国协调合作，因为每个国家的铁路警察只能在其自己国家领土上执行任务。九国部长今天还将讨论在火车上展开混合式的巡逻队伍的可能性。
中共喉舌人民日报旗下的人民网总裁廖红和副总裁陈志霞昨天8月28日被宣布由河南省检察机关带走调查后，今天博文社指出，这个举措标志着习近平整肃中共宣传高层的开端。据博文社透露，被调查的人民网副总裁陈志霞是人民日报社社长杨振武的情人。当局这次对人民网高层动手的背后是指向人民日报现任社长杨振武的，此举很可能与习近平要清洗中宣部有关，矛头直指中宣部长刘奇宝。刘奇宝和新华社社长蔡明照等人都是令计划所安插的。这个报道说，刘奇宝在2012年年底出任中宣部长后，立即将杨振武从上海调往北京，出任人民日报总编。杨在去年升任人民日报社长。消息人士指出，调查杨振武的情人意义重大，可能被视为习近平王岐山对中宣系统清理的开端。该消息还披露说，人民日报社长与多名手下女记者有染，中纪委已经接到了有关举报。人民日报、新华社和中国央视号称中共三大喉舌，目前分别掌控在杨振武、蔡明照和聂晨曦手里，其中杨和蔡都是令计划时代的遗孤。刘奇宝出掌中宣部后继续获得重用。中共主管宣传的政治局常委刘云山也前景不妙，他的儿子刘乐飞任副董事长的中信证券公司刚受整肃，总经理徐刚等八人被指涉嫌违法从事证券交易。据苹果日报报道，徐刚就是刘乐飞的直接手下。该消息还透露，中信证券有限股份公司的董事长王东明的父亲王炳南曾任毛泽东秘书和中国副外长，王东明的弟弟王波明则是财经杂志总编，日前被以 涉嫌编造并制造传播证券期货交易虚假信息带走调查。北京九三阅兵临近，有关谁是抗日主力的争论继续在海峡两岸发酵。据法广特约记者甄树基今天报道，中国社科院副院长李培林昨天8月28日在记者会上强调，共产党是抗日的中流砥柱。他称，中共是全民抗战的积极推动者和坚定的实践者，提出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纲领和路线，开辟敌后战场，成为全民抗战的中流砥柱。对此，中国国民党主席朱立伦表示不满，他表示，抗日时国民党作为当时的执政党，带领全民一起打。他批评大陆不尊重历史事实，故此国民党中央委及现任主要干部都不会参加大陆的抗战70周年纪念活动。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昨天8月28日在社交媒体发表了录像，在录像当中他说，他期待前往中国大陆参加二战结束和联合国成立70周年庆祝活动。此前一天，联合国在8月27日公布潘基文将赴北京出席抗战纪念活动后，日本表示关切，指出潘基文秘书长应在政治上保持中立，不应该前往中国参加这个活动。据中国新华社说，潘基文昨天在联合国总部接受中文媒体采访时表示，中国在二战中的贡献和牺牲为全世界人民所认可和感激。而共同社今天8月29日发自纽约的报道说，鉴于日本政府对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计划出席中国举行的抗日胜利纪念活动表示关切，潘基文的发言人办公室28日回答共同社采访时强调，潘基文认为联合国和各国成员现在应当吸取历史教训，思考如何发展，以使未来一代人免受战祸，但他们没有直接回答日方提出的在中立性问题方面存在的问题。发言人还强调，潘基文秘书长相信持续促进和平、和解与地区繁荣很重要。在回应中，联合国发言人办公室还提到，潘基文今年不仅出席在俄罗斯和欧洲举行的多次二战纪念活动，还派遣联合国高官出席了8月6日在广岛举行的和平纪念仪式，暗示顾及到了联合国秘书长应该保持的中立性。明报今天报道，新华社促日本天皇谢罪引发日本的抗议。中国有专家认为，新华社此文虽然没有错误，但70年后突然算账，程序不妥。这个谢罪的要求应该在1945年提出，而不是在70年后向子孙要求算账。新华社周二发表题为《谁应为日本侵略战争谢罪》的文章称，冤有头债有主，裕仁天皇在位时指挥策划日本发动侵华战争和太平洋战争，是侵略战争的罪魁祸首。裕仁天皇到死也没有对受害国和人民表示谢罪，其继位者要以谢罪换取兵士，以忏悔换取信任。日本官方长官菅义伟和外相岸田文雄昨天都表示，新华社此文对日本天皇非常失礼，与迄今为止的中方立场相矛盾，指挥向正在改善的日中关系泼冷水，令人遗憾。共同社今天8月29日报道称，日前从中国军事专家汇总的文件中获悉，中国人民解放军在进行信息战培训时，注重向敌方情报系统植入病毒，干扰情报和找出安全系统的漏洞等等。共同社说，此前很少有文件能证明中国承认将网络攻击作为军事实力的一部分。美国今天纪念卡特琳娜飓风袭击美国新奥尔良十周年。2005年的8月29日，卡特琳娜飓风几乎彻底摧毁了该地区的城市，有1800人遇难。以上各位听到的是 iHi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的新闻节目。
谢谢古丽为我们播报今天的新闻详细内容。各位听众，这里是 AHF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8月29号星期六第二节的中文节目，我们在巴黎为您播音。接下来的是今日要闻解说节目，是由我珍妮特为您编播的，题目是欧洲移民惨案不断，各国联合合作。各位听众，欧洲难民惨案继续震撼全球。周四，传出在奥地利公路旁的一个冰冻冷库车上，发现有71名难民的尸体。今天周六，已经有4名男子因涉案这起惨案而被匈牙利的法院招令出庭应讯。周四，欧洲各国民众都因发现了这辆公路车卡车上的71具尸体而震惊。与此同时，奥地利及匈牙利警方周五联手展开调查，逮捕了3名保加利亚人，一名是黎巴嫩籍的卡车车主，以及2名司机，另外逮捕了一名阿富汗人。这4名被逮捕的男子涉嫌属于一个保加利亚匈牙利的人口贩子帮派的小喽啰，这是奥地利警方发言人指出的。周六近中午时分在匈牙利开庭，然后法官决定是否暂时关押这4人。奥地利已经宣布他们将要求把此4人引渡到案。法新社报道，奥地利警方说，这71名难民死者很可能是来自叙利亚的难民。周六稍早前，奥地利的当局宣布终于把这腐烂的71具尸体从大卡车中搬出来，其中有59名是男子、8名女子、4名儿童，其中一名是1到2岁的女孩，还另外有3名男孩，分别是8岁、9岁、10岁。警方指出，死亡的时间及原因还有待确认，但是很有可能是因窒息而死。法国总统奥朗德在惨案发生之后与奥地利总理法伊曼通了电话，两人都表示，为了保护好欧洲的边界，一定要坚定不移地打击人口贩子。总统府公报表示，如同法德两国这星期初所要求的，法国和奥地利再次的促请欧洲理事会立即做出相应的决定。法德曾经要求意大利和希腊开辟接待移民中心，在欧盟各成员国中公平地分摊审批政治庇护的数量。法国、奥地利希望欧盟能够统一欧洲的政治庇护制度，采取共同的移民政策。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周六宣布，9月底将在联合国大会的会议空档之际，召开一项相关主题的议题。潘基文说，为了解决地中海上及欧洲领土上的移民危机，应该做更多的事来解决这个问题。潘基文说，我呼吁所有相关政府提出整体解决问题的答案，希望他们能够发展一些移民方面的法律，举具安全保障的渠道，希望他们以人道及灵敏之心行事，并尊重他们的国际义务。根据联合国难民署最高官员指出，2015年1月以来，已经将近有30万以上的难民和偷渡客冒着生命危险横渡地中海进入欧洲大陆，有大约2500难民在希腊及意大利的沿海丧生，他们是因为在难民船上人挤人堆叠起来而闷死或是压死。2014年从地中海上上岸的欧洲国家的难民约有219000人。另外，在奥地利的另一端，地中海的另一边，周四在利比亚的东边海岸城市祖拉的沿海，有一艘船因为海难翻船而捞起至少76名移民的尸体，这是红十字会发言人周五指出的。据悉，现在已经捞出了110人。这名发言人马斯拉特还指出，救起了198人。一名利比亚的海防负责人估计，这艘船上至少有300到400移民。一名17岁被救生还的巴基斯坦男子，是在海上紧抓着一块木头，挣扎了9个小时才等到救援人员，他的母亲及妹妹都在他的眼前 被海浪淹死。另一个移民罗伯蒂在祖拉的警察局，身体依靠着他的哥哥，向法新社说，这艘船在开船一小时30分后怎么样被海水渗入，然后船只解体。他说，我看见我哥哥踢了另一个人一脚，把他踢远去，因为那个人试图扒走我哥哥的救生衣。而我的妹妹，我最后一次看到她时，有一个人正试着抓住她的肩膀，把她往下压，然后妹妹就沉到水下去了。另一名船难生还者，25岁的叙利亚男子，他苦涩地向记者说，我从我的国家死里逃生，然后又在海上遇上了死神。另外，在连上本周的另一起移民惨剧，意大利司法当局宣布逮捕了10名蛇头，因为周三在一艘运有移民前往欧洲的船上，有52移民因窒息而死。瑞士当局指出，瑞士、德国、意大利9月将发动一项联合干预行动，去侦查及捣破蛇头的网路，也就是这些带难民去欧洲的蛇头。欧盟委员会在声明中指出，欧盟各国需要从各方面入手解决应对移民危机，这些方面包括加强各国在地中海沿岸地区的巡逻，加强与移民输出国的协同合作，打击偷渡移民网络，强化遣返机制等等。目前欧盟遇上了可说自二次大战以来最汹涌的移民浪潮，九个月以来将近有34万的移民越过欧盟的边境。各位听众，以上是耀文解说节目，是由珍妮特为您主持的，感谢您的收听。这里是 R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今天8月29号星期六的第二节中文广播。接下来要为您播出的是由罗拉编播的今天的法国报纸摘要。
各位听众，周末上市的法国报纸关注的焦点新闻是正在拉罗歇尔举行的法国社会党暑期大学研讨会。费加罗报和解放报头版都刊登法国经济部长大幅照片，重点报道他关于法国人工作时间的言论。国际新闻方面，奥地利货车惨案继续引起关注。另外，关于中国股市震荡，世界最大的对冲基金创始人达里奥接受专访，认为中国经济增长速度放缓，会影响世界经济发展。为期三天的法国社会党暑期大学研讨会昨天在拉罗歇尔开幕，而此前经济部长马克龙在参加法国雇主暑期研讨会上发表讲话，他认为一些法国人总以为少工作可以让法国好起来的想法是错误的，此言引起社会党人的争论，也引起媒体的关注。费加罗报头版就用每周35小时工作制，社会党人让马克龙闭嘴为标题，讨论到经济部长此言引发社会党人的激烈争论，总理被迫出面表态，马克龙本人也不得不澄清说他的言论没有针对法国35小时工作时。评论说搞不清楚法国经济部长是属于哪个派别。对此，解放报也用头版头条刊登经济部长大幅照片，指出马克龙让左派不满，提出的问题是马克龙是左派政府中的右派吗？他的言论让人们不知道他的政治倾向。解放报内页刊登长篇分析文章，指出经济部长的讲话影射35小时工作时，呈现在左派政府中经济部长的右派考量。另外，关于涌入欧洲非法移民问题继续引起报纸的关注。费加罗报在国际版重点报道奥地利货车偷渡者惨案，有可能来自叙利亚的偷渡者应该有71人，他们登上了开向死亡的货车。奥地利警方已经逮捕了包括货车主在内的嫌疑犯。另外，被中国称为对冲基金教父的达里奥接受费加罗报专访，他认为中国经济发展会影响世界经济，他对世界经济的未来增长速度表示担忧。达里奥是全世界最大的对冲基金桥水公司的创始人。费加罗报写道，两个月来上海股市暴跌 37%， 显示出中国经济面临结构调整的问题。达里奥跻身福布斯富豪榜，这位富翁分析中国经济情况， 他认为中国经济未来增长速度不会超过 4.5%。 他提出中国需要对经济进行调整，特别是在债务方面。中国的债务增长速度大大超过了人们的收入增长速度，而且这个情况已经持续了相当长的时间。另外，中国的再投资使用不良，中国主要银行向没有收益的行业投资，包括地方政府和一些国有企业。另外，中国基础建设投资也呈现过热情况。那么中国政府需要如何应对呢？对此，达里奥表示，调整中国的债务结构还是比较容易实现的，但是调整中国的经济结构，政府放宽对市场的控制，这相当困难。就如同美国，为了自由经济市场的发展需要，关闭了如炼钢厂等重工业企业，现在美国经济发展出现回升，中国经济发展也遇到了困难，就如同爆发了心脏病的病人需要更换器官一样。中国政府需要调整经济结构，这会让中国经济发展放缓，特别是在未来3到4年内发展的时间里，也就是在短期内，中国经济会对世界经济的发展速度产生减速影响，特别是那些原材料出口国会首先受到冲击。中国有实力，需要进行调整。另外，达里奥建议美国联邦储备不要在近期内提升汇率。他还批评法国人工作时间不够，说法国工人比美国工人要贵出2倍。另外，达里奥指出法国国家债务过高。各位听众，今天的法国报纸摘要节目由罗拉编辑播报，感谢各位的收听，也感谢 Alex 的技术合作，我们在下次节目中再会。
这里是巴黎 FFE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的节目是特约记者专栏，今天要为您安排的是由江峰编播的曼谷专题，题目是泰国总理访菲律宾，谈东盟对南海的问题。
曼谷专栏。
听众朋友，泰国总理巴育在近期一次对菲律宾进行2天的国事访问中提到将积极促进中国与东盟尽快在南海行为准则上达成一致的话题，并承诺说泰国将继续发挥协调人的角色与作用。泰国媒体报道，泰国总理巴育于本月27到28号访问菲律宾，这是泰国总理为加强东盟成员关系而例行访问的第8站。28号上午，巴育拜访了菲律宾总统阿基诺3世，两国领导人进行了双边会谈，事后发表联合声明表示，泰菲双方是值得信赖的伙伴，未来将在加强投资、安全和民间交流等领域开展合作，预计还将签署多项备忘录。泰国总理此行前引起媒体最大的猜测，就是关于争取跟菲律宾安全部门开展情报合作，以破获新兴恐怖集团的话题。泰国首都曼谷不久前爆发一起震惊世界的不明爆炸案，造成包括菲律宾人在内的多国旅游者死伤。有消息认为爆炸案可能跟个别新兴恐怖集团的报复行动有关，但巴育在回答记者提问时否认了这一猜测。而泰国总理出访菲律宾后引发媒体关注的话题，则是泰国总理承诺将代表东盟就南海争议出面跟中国协调，促成各方尽快达成南海行为准则。菲律宾总统阿基诺3世借此对泰国给予赞扬与肯定。曼谷今日邮报28号刊登新闻指出，菲律宾总统阿基诺3世充分肯定了泰国在协调东盟成员关系以及促进地区和平与稳定事务上所发挥的积极作用。而泰国总理巴育也对菲律宾在国际舞台上支持泰国发挥协调作用表示感激。巴育还表示，泰菲双方未来将在各方面加强合作，以印证双方之间共同谋求繁荣与发展的亲密伙伴关系。据了解，作为没有直接涉及南海主权争端的东盟成员国之一，泰国近年来始终在东盟与中国之间解决南海问题上充当协调人的角色。众所周知，中国北京政府对于拥有南中国海领域的主权诉求跟越南、菲律宾、马来西亚、文莱等其他南海周边国家存在重合与冲突。由于掺杂了诸多时间与空间的影响因素， 长期悬而未决的南海问题成为了一个敏感而复杂的区域性难题。2002年11月4号，东盟十国跟中国在柬埔寨首都金边签订了南海各方行为宣言，但随着中国跟越南、菲律宾围绕南海岛屿爆发的争端愈演愈烈，南海各方行为宣言显示出在解决国与国之间摩擦和争端上毫无约束力。自2011年起，东盟十国开始跟中国磋商签订具有约束力的南海行为准则，旨在避免因主权争议而引发的擦枪走火事件。据中国媒体显示，中国官方承认南海行为准则是南海各方行为宣言的推进与落实。不过，越南和菲律宾媒体却指责中国在推进南海行为准则上刻意拖延。最近几年来，中国军备实力逐年增强，而中国与越南、菲律宾就南海主权问题不断爆发纷争，以致越菲两个东盟成员国都在积极拉拢美国、日本、澳大利亚，急求增强海上军事装备，从而对整个亚太地区的军事装备发展形成触动。今年初，中国被菲律宾媒体爆料在南海填造岛礁和建设工事，再次引发国际社会对南海主权争端的关注。目前，为了避免紧张局势进一步加剧，南海行为准则因而成为促进区域和平与稳定的一大期盼。至于泰国究竟能在这一地区矛盾中发挥出怎样的协调作用，其工作进展十分值得期待。曼谷，江峰，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中文部撰稿。
这里是 AFP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今天的第二节中文广播，接下来为您重播今天的新闻内容提要。匈牙利货车移民尸体惨案，四名嫌疑人今天在匈牙利法院出庭受审。利比亚移民船难民已经打捞出111具尸体。德国向东部萨克森州增派警力，防止反移民暴力事态恶化。欧洲八国内政交通部长在巴黎协商讨论铁路交通防恐合作事宜。潘基文针对参加北京阅兵有违中立性，对中日媒体做两种回应。新华社要求日本天皇谢罪，专家认为文章无错，但向子孙算账程序不妥。共同社称文件证明中国军方训练注重网络攻击力。AIP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各位听众，接下来要为您播出的专题节目是由肖伟基和艾米主持的亚洲周刊。
亚洲周刊，
听众朋友大家好，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还是请香港亚洲周刊的编辑肖伟基先生向大家介绍最新一期的亚洲周刊，也就是2015年的第35期的内容，欢迎您收听。肖伟基先生您好。
你好，
首先还是请您介绍一下亚洲周刊最新一期的封面专题是什么好吗？
好的，亚洲周刊最新一期的封面专题是浙江基督徒大抗争，拆十字架风暴升级，中国浙江基督徒不再是沉默的羔羊。在去年掀起拆十字架风暴的抗的浙江，今年风暴升级，全省估计将有近2000座教堂的十字架被强拆，越来越多的信徒不再愿意被动挨打，发动大抗争。在被称为中国的耶路撒冷的温州，出现十字架重立、被拆、再重立的现象，更有满城尽带十字架的行动。律师张凯的团队编订了教会维权手册，而张凯本人已被当局逮捕。浙江当局对基督教的五禁五化的政策引起了信徒的警惕。
那刚才您提的这个浙江当局所推行的基督教的五禁五化的政策具体有哪些内容呢？
是五禁五化的政策内容是指包括了政策法规禁教堂、健康医疗禁教堂、科普文化禁教堂、扶持帮困禁教堂、和谐创建禁教堂，以及宗教当地语系化、管理规范化、神学本土化、财务公开化以及教育适应化。
那在这一期亚洲周刊中，有没有对浙江这场历时超过一年的如此大规模的拆十字架的风暴最初是如何开始的做一个介绍呢？
是的，在2013年底，浙江政府以三改一拆，也就是改旧厂房、 旧民居房、旧村落建筑和拆除违章建筑的名义，计划三年内实施大拆大建的首长工程专案，其中专门成立了事关宗教建筑的三改一拆办公室，目的是拆除全省教堂上的十字架以及个别违章宗教建筑，但实施以来一直没有法律依据，即使政见齐全的教堂也难逃十字架被拆的命运。今年五月，浙江省建设厅等部门起草了一份浙江省宗教建筑规范，规定教堂十字架必须贴在教堂外墙上，并不可超过建筑物高度的十分之一。
那在这场风暴中，有没有一些重要的人物引起注意呢？
好的，王玉子是温州平阳奉卧教会的牧师，也是浙江十字架风暴当中第一位被判刑的人。在去年温州平阳救恩堂强拆十字架事件中，王义子被当局指控为集结信徒抗争的组织者，被判聚众骚乱社会秩序罪名成立，入狱一年，在今年8月1号出狱。他在出狱后接受专访时表示，他在狱中熟读法律，并向其他的坐牢人士传福音，他期待中国能走向法治。
那除了这个封面专题以外，请您再介绍一下本期亚洲周刊的其他的一些重要内容好吗？
好的，本期亚洲周刊还报道，台湾以纪录片《冲天》纪念抗战胜利70周年。八年抗战期间，中华民国空军牺牲了4000多人，击毁敌机1500多架。《冲天》导演张家伟选择从女性角度审视这场战争，描述空军飞行员的英勇以及战争所造成的创痛，并调动戏剧、动画等多个元素，令剧情更为丰富完整。
那好的，谢谢肖伟基先生的精彩介绍。各位听众，香港亚洲周刊编辑肖伟基先生刚才向大家介绍了今年第35期的详亚洲周刊封面专题以及其他的重要内容。感谢朱莉的技术合作，更感谢各位的忠实收听。下周的同一节目时间再会。
RFE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各位听众，接下来要为您重播的是艾米编播的特别节目，为您谈法国作家萨德。
文化艺术。
可能对很多人来说，法国18世纪的作家、哲学家萨德的名字与充满暴力的色情描写、丑闻以及萨德主义 （sadisme） 也就是性虐待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确，萨德的一生充满争议，他的生前大部分时间都是在监狱中度过的。在他去世以后，很长一段时间内人们也都避免提到萨德的名字，但后来作家和思想家们又重新发现了萨德的价值，他的作品和思想受到推崇。法国著名诗人波德莱尔就是第一个重新发现萨德的人。到了20世纪峰回路转，超现实主义的艺术家们，尤其是阿波里纳尔，也极为欣赏萨德的精神，并且非常多地引用了他的文章。女作家波伏瓦及其他的一些存在主义作家也从存在主义和历史观点上来看待萨德的极端自由主义的哲学。萨德被冠以阴影中的侯爵、启蒙主义的王子这个美名。2014年是萨德去世200周年纪念，在法国不仅有他的传记和相关的书籍出版，巴黎塞纳河畔的奥赛博物馆中也举办了名为《阿达给勒索莱耶》（攻击太阳）的艺术展。展出的内容是从18世纪以来能够体现萨德追求自由、在欲望中释放自我、人性和叛逆精神的艺术家的作品，包括绘画、雕塑和电影等形式。在巴黎的手稿博物馆 Musée de Manuscrits 里也首次展出了萨德的重要作品之一《索多姆120天》的手稿。这类纪念活动无疑是试图将萨德的作品、他的思想价值以及他对后世的影响展现出来。本次节目就主要介绍这方面有关的内容，也尝试探讨一个18世纪的人在去世200年之后被重提的意义所在。萨德侯爵的全名是道纳提安·阿尔丰斯·弗朗索瓦·德·萨德，他于1740年出生在一个古老的法国南部贵族家庭，母亲是法国王室的一个远亲。 但是因为他的个性桀骜不驯，追求绝对自由的生活方式，既让封建王朝不能容忍他，在法国大革命以后的革命政府也不能容忍他。他在巴士底监狱里就前后蹲过20年的牢，期间多次险遭处决。奥赛博物馆萨德展的策展人安妮·勒布兰女士是萨德专家，她曾经出版过多部有关萨德生平和思想研究的作品。她说，这次展览以萨德为名，但是实际上与萨德之间也只有间接性的关系，因为萨德本人并不是画家或者雕塑家，所以在这次展览上，观众能看到的众多展览作品、绘画、雕塑都是向观众展现萨德的追求自由，通过身体肉欲的解放达到精神自由的体现。当在被问到为什么这个展览取名为《攻击太阳》的时候，勒布兰说，这是萨德作品《索多姆120天》中的一句话。在这本奇特的书中有一个主角，一个绝对的性放荡者，在表达他对欲望和满足感时说道，他要攻击星星，要攻打太阳，要亲吻宇宙，这些都是罪行吗？选择这句话作为展览的标题，就是要表明萨德的思想已经延伸到了无边无际的宇宙。而与此同时，我觉得还有另外一层意思也很有趣，攻击太阳也就意味着质疑光明，而攻击太阳也是将自己置于危险的地位，所以这也是一种十分危险的举动和想法。因此用这句话作为展览的名字，也体现了萨德的反抗精神。萨德要攻击的是太阳，要直视的是那些政权代表人物。而这个展览的目的，首先就是要展示萨德对19世纪造成的巨大影响。因为如果说我们对他的思想、对19世纪文学作品造成的影响有所了解的话，他在艺术领域的影响还鲜为人知。展览的作品表现的是欲望，这是因为萨德的思想造就了深刻的思想革命，让欲望成为绘画的主题，一直延伸到超现实主义。超现实主义承认欲望是形式的巨大推动者。萨德生前对艺术家的影响很小，因为当时他的作品是被禁止的，但他和一些艺术家思想的相似之处令人震惊。比如画家格雅的作品中就表现出了同样的暴力，也可能这些画家读过萨德的作品，但是很难说他们是否受到萨德的影响，但是他们作品中交叉呈现出来的相似性的确令人称奇。法国著名的画家德拉克瓦的画中也有很多萨德主义，也就是暴力和动荡不安的题材。很难说德拉克瓦是否受到萨德的影响，但是我们知道德拉克瓦和波德莱尔的关系十分密切，而波德莱尔就是在19世纪首先公开表达了对萨德支持的人，所以很难想象德拉克瓦没有读过萨德的书。这些展出的不少作品都很明显是对萨德言论的表现。对于为什么欲望是形形式的最重要的发明者这个问题，勒布兰女士解释说，因为这个展览是一个地下的革命，是敏感性的革命。要知道在18世纪的末期，欲望开始逐渐从传统的表达方式中摆脱出来。从这次展出的作品中就可以看到，萨德的精神和理念一直在影响着画家。也是在这个时期，18世纪末和19世纪初，大的那些宗教和意识形态都在逐步的垮台。很明显，这些艺术家也和萨德一样，通过对欲望的表达达到摆脱传统艺术的目的。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超现实主义时期，超现实主义者们承认萨德是最重要的形式发明者。萨德的作品今天已经在法国完全开禁。巴黎四大的教授、专门研究法国启蒙文学的米歇尔·德龙先生指出，虽然萨德的作品今天得以全部出版，但是如果现在的年轻作家写了同样的文字，就有可能被禁，这不能不说是一种令人啼笑皆非的现象。萨德的书中充满了暴力和令人难以忍受的性虐待场面，如何读他的书？德龙先生说，萨德是不安和骚乱原则的体现，所以读他的书的人就要不断的重读，并且会提出究竟读书是什么意思这个问题。他解释说，
萨德的作品也很难说是小说还是别的，因为书的开始就是小说，有一条 时间的线索，一个故事，有一群人物，在一个城堡里有女人、男孩、仆人，还有很重要的厨师。但到小说最后，活下来的人很少。这是一个非常有局限性的文学体验，而且随着故事的进展，文字越来越少，而成为一个目录。这样就引发了争论，读者不禁要问，这是未完成的章节还是别的东西呢？我个人认为这是不可能完成的，但正因为这些文字没有结束的事实，就会给读者提出一个问题，如何想象我们正在读的这些文字？人们经常说到萨德作品中的极端成分，但我觉得更重要的是将萨德列入不同的行列。他也希望能和自己同时代的人一样写作，比如说卢梭、伏尔泰或狄德罗。他也受过传统写作的教育，受过耶稣会的教育，上过巴黎最好的中学路易大帝。当时法语不仅在世界各地发扬，而且具有相当的准确性，所以萨德接受的教育让他了解法语的天才，就是用简单的几句话来表达相当多的含义。
昂盖朗·德萨德是萨德侯爵长子的第七代传人，他对自己祖先的作品也有一定的研究。他说，
当我们读萨德作品的时候，感觉像泉水一样流淌，能够跟随他的文字感受到他的思想。另外，他也重新撰写了不少古老的传说故事，从这些改写的传说中就可以很容易看出这一点。
另外，研究萨德的专家安妮·勒布兰女士还指出，萨德将我们带到离我们最远的地方，到人类与非人类的极限。她也谈到性欲的野蛮性。对此，巴黎斯大的教授米歇尔·德龙指出，在萨德的文字中总是浪漫与哲学共存，是传统道德教育的反面。他指出，
萨德自己说是一个非常温柔的人，但他也有暴力，但他从来没有犯下杀人罪。他的作品主要是在监狱里写成的，作品里有很多杀人的罪行，但这些都是想象出来的，是一种写作的体验。他想知道这种理论的极限所在。萨德的文字中总是浪漫和哲学共存，是传统道德教育的反面。比如说，家长会告诉孩子要守规矩，但在萨德的文章里却正好相反，要犯罪，要变得残忍，达到不再感到忏悔的阶段，然后这些理论就上升为行动，因此出现一些残暴的场面。但是要知道，这些对萨德来说都只是停留在文学的阶段，而萨德也绝不会用自己的真名来出版《朱丽叶特》这本书，是死后出版，是超越死亡的。
那么能不能说读萨德的作品感觉是欲望反对理智呢？米歇尔·德龙认为，
是的，十八世纪是启蒙运动时期，理智被认为是与传统道德观不同。萨德也读百科全书，他在监狱里写道，当心，这些理智的思想当然可以将我们从传统的信仰中解脱出来，但并不能相信这些理智可以将我们带进一个更好的文明中，更幸福的社会或是进步中，理智可以为最糟糕的理智服务，这种逻辑可以导致完美的罪恶以及大众罪恶的发生。
萨德曾经写道，我承认自己很放荡，在这方面我创造了人们可以创造的一切，但是我绝对没有，以后也绝不会全部付诸行动。我很放荡，但是我没有犯罪，也没有杀人。正如萨德侯爵传中文的翻译管晓明先生在书的序言中所写的那样，今天的人们既不会看不到萨德的价值，也不会赞同他的放荡行为，既不会否定他的作品，甚至是放荡作品中的积极成分，当然也不会对他的作品来个全盘接受，做无原则的吹捧，既不会对他长期陷入淋浴的命运无动于衷，也不会认为他的行为就不该受到惩罚。听众朋友，以上节目是艾米为您编播，感谢收听，也感谢小山的配音，下次再会。
R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各位听众，接下来要为您播出的是今天的法语教学节目，为您播出巴黎乌巴黎第45课。
Parlez-vous Paris?
C'est parti. Parlez-vous Paris?
Ça va? La tête tourne pas trop?
Parlez-vous Paris?
Bonjour, je m'appelle Etienne et j'ai 18 ans. Je suis lycéenne. Je suis en France il y a un an. Les cultures de français et chinois sont totalement différentes. Et je ne comprends pas pourquoi vous prendre souvent un rendez-vous à Paris.En fait, en Chine, on ne prend jamais le rendez-vous. Pouvez-vous expliquer pour moi ?
金是来自中国的中学生，来法国时间不长，但已经感受到法中两国文化的差异。比如，他发现在法国不预约就办不了事儿，在中国就没这个必要。
Bonjour, 金。
Bonjour. Enchanté.
Enchanté.Jin, tu savais qu'il existe des assistants personnels qui organisent, par exemple, les rendez-vous chez le médecin ou chez le coiffeur?
Peut-être ça existe, mais je n'ai jamais rencontré ces personnes, donc je ne connais pas trop.
Tu aimerais les rencontrer?
Bien sûr.
On y va?
Oui.
我们来到一家叫 Votre assistant personnel, 您的私人助理代理公司 L'agence VAB。 这里给一些无暇管理生活作息的人提供帮助，帮他们安排预约。
Bonjour.
Bonjour, Madame Serfati.
Bonjour.
Enchanté, Madame.
Enchanté.
Merci de nous accueillir chez vous.
Nathalie Serfati 女士是这家机构的主管，她手下有三位私人助理，他们是 Emmanuel, Jade et Graziella。
Alors, venez, je vais vous emmener dans mon bureau et on va...
Merci.
这里令人想到律师事务所，书架堆满卷宗，墙上贴满日程表。
J'aimerais savoir qu'est-ce que c'est un assistant personnel et quoi c'est votre travail.
Alors, un assistant personnel, c'est une personne qui aide une autre personne à gérer son quotidien et tout ce qui lui prend du temps.
私人助理帮助人们合理安排日常作息，避免他们为一些行政手续 les démarches administratives 浪费时间 perdre du temps.
Qui a besoin d'un assistant personnel comme...
Tout le monde.
Tout le monde.
Tout le monde a besoin d'un assistant personnel.
Même si pour moi?
Toi, t'es un petit peu jeune, on va dire. Donc, t'as pas encore beaucoup de choses à régler dans ta vie.Mais dans quelques années, oui, tu auras besoin d'un assistant personnel.
这不是开玩笑吧？每个人都需要私人助理吗？好吧，金还年轻，他没有太多事儿需要别人帮忙处理。不过也难说，也许再过几年，他就有这个需要了。
En général, en quelle démarche les gens vous appellent?
Par exemple, vous achetez une voiture, il faut faire une carte grise.Il nous appelle également quand il faut constituer le dossier pour faire un passeport, la déclaration d'impôt par exemple, pour les déménagements par exemple, pour les changements d'adresse, ou pour inscrire les enfants dans les écoles, aux activités.
私人助理具体能帮到什么忙呢？比如帮你完成机动车注册，帮你换护照、报税单等等。你可能要问，为什么他们自己不能做这些事情呢？
Parce que ça prend du temps.Et la journée ne fait que 24 heures. Vous voulez changer votre ligne téléphonique. Vous pouvez passer des heures avec un opérateur téléphonique. Et ce temps-là, le client ne l'a pas. On ne veut pas le prendre. Et il a raison.
的确，有些事情的行政手续一大堆，比如换一家电信公司，如果你不想浪费时间，最好还是请私人助理代劳吧。
Donc, vous devez être très occupé.
On est très occupé, mais on apprend beaucoup de choses parce qu'il n'y a pas une journée qui ressemble à une autre journée.
每一天对 Madame Serfati 的团队都是新的挑战，他们会面对各种各样难以预料的情况。
Et avez-vous une petite histoire raconte pour vous?
Alors, des histoires, oui, il y en a quelques-unes. On a un client qui a une Ferrari depuis des années et il veut la vendre parce qu'elle est inutilisée. Donc, Emmanuel a passé sa journée à chercher une clé et une façade de radiocassette d'une Ferrari.
比如昨天 Emmanuel 花了一整天的功夫帮助一位顾客在他家找法拉利跑车钥匙和插卡音响原装挡板。
L'acheteur qui est un collectionneur veut avoir les pièces d'origine et donc Emmanuel a passé son après-midi à chercher dans tout l'appartement la façade et la clé. Il a trouvé la façade, il a pas trouvé la clé.
这位顾客想把自己的法拉利跑车卖给一位收藏家，当然人家要求所有零件全部是原装的。艾玛纽尔找到了音响盒，但却没有找到钥匙。
Dis-moi, Tim, tu ne trouves pas ça étrange que ces gens s'occupent de la vie personnelle des autres?
Un peu, parce que pour moi, j'en ai pas besoin. Peut-être pour les autres qui sont très occupés et ils n'ont pas beaucoup de temps pour faire ranger sa vie, ils ont très très besoin d'eux pour aider.
金实在看不出这个职业有存在的必要，不过我可看出来了，所有花时间的行政手续我都希望有人替我代劳。
R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各位听众，我们现在请古丽为我们播报最新消息。
中国宣布收紧对严重腐败及嫖童妓的刑罚。法新社今天发自北京的报道说，中国官媒今天8月29日报道，中国人大通过刑罚修正案对两种犯罪加重处罚的决定。一是规定凡因重大贪污受贿罪被判死缓的罪犯，在两年缓期结束自动减为无期徒刑后不得继续减刑或假释。二是将嫖除妓的行为界定为强奸儿童罪，可判死刑。中国媒体引述分析说，针对严重贪腐罪在死缓过后不得减刑或假释的举措，是用制度来封堵贪腐分子提前出狱的可能性。对于嫖14岁以下女童的行为，过去中国的最高刑罚只有15年，现在变成强奸儿童罪后，嫖客可以被判死刑。法新社说，卖淫在中国属于非法，但人们看到中国有数百万性工作者活跃在酒吧、歌厅、美容院、桑拿房或按摩院里。
各位听众，现在最后一次为您重播今天的新闻内容提要。
匈牙利货车移民惨案，四名嫌疑人今天在匈牙利法庭出庭受审。利比亚移民船难已经打捞出111具尸体。德国当局向东部萨克森州增派警力，防止反移民暴力事态恶化。欧洲八国内政交通部长在巴黎开会磋商铁路交通防恐合作事宜。潘基文针对参加北京阅兵式有违中立性，对中日媒体做两种回应。新华社要求日本天皇谢罪，中国有专家认为文章无错，但向子孙算账程序不妥。共同社称文件证明中国军力训练注重网络攻击能力。
R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各位听众，本台今天8月29号星期六对亚洲的第二次中文节目播音即将结束。本次节目是由珍妮特为您主持的，也感谢古丽为我们播报的新闻节目，也谢谢法国同事 Alex 的技术合作，同时更感谢您忠实的收听。在本节目完全结束之前，为您播出一首法兰西歌曲，是由歌星 Brice Gohard 演唱的 Eternel 永永远远。
L'avenir nous tiraille, réveille nos insomnies. On cherche à exister dans les yeux des amants, à se sentir armé le matin face au vent. Éternel de part en part en attendant l'oubli. On ne fait que chanter les baisers qu'on échange. Dis qu'est-ce que j'ai laissé qui te manquera mon ange éternel. Éternel.
Nos jours se meurent, mais un jour tu verras, on sera éternels.